大家好，这里是凡事都有解，我是医师。现在开课之前试麦啊，大家反馈一下麦音质量。刚才麦耳麦有点问题，出不了声音哈。一到九，九表示很清楚，一表示很差，请大家反馈一下这个麦音质量。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凡事都有解，我是医师。现在是开课之前的试麦，请大家反馈一下麦音质量。一到九，九表示很清楚，一表示很差啊，请大家反馈一下麦音质量。OK，好，麦音没有问题啊，太好了，我刚才担心这个耳麦会出不了声音了哈。好，那个开始今天的课程哈。周三呢，跟大家讲了很好玩的饭局哈。讲完饭局之后呢，我们都是讲人际关系。最近又到这个高温天气啊。然后人心里面一阵一阵的发热，是不是大家都感觉到这个气短、胸闷、烦躁，一是而不是啊？有没有啊？有没有啊？这个单身狗发烧常年似的，天气太热哈，这个时候就容易出现一个状况啊，叫什么呢？着急。上火啊，叫着急上火是吧？其实，在我们来看啊，今天要跟大家去探讨的呢，还是关于我们情绪的问题。但是今天呢，根据阿猫在知乎上面的问答哈，我们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哈。今天我们会更加深入的去讲解这个问题的成因啊。让大家去知道，我们遇到了这种情绪化的问题，我们该如何去解？其实说到底呢，我们在每一个人的这个成长的这个过程中啊，在我们不说成长这种文绉绉鸡汤的词啊，就每一个人我们活着，每天过日子，对吧？我们总会有各种各样的烦心事儿，也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喜悦啊。当然，有些同学跳出来没有什么可高兴的啊。那我只能说你白活了哈，所以在这里我们说呢，你遇到了这么多事情，遇到了这么多问题，遇到了这么多你自己在生活中搞不明白的事情，你们觉得该怎么办？你们觉得该怎么办？啊，告诉我，你们觉得该怎么办？有人知道吗？啊，你们觉得该怎么办呢？找途径发泄。其实啊，除了你们这个调侃的，除了你们这个心灵鸡汤的，啊，像林子这个，对吧？这个静下来分析啊，阿华听点的这个喝点鸡汤，其实说的很简单，说的很直白，能怎么办？继续过呗，继续过日子呗，活着呗，还能怎么办？死了不成吗？对吧？但是活得怎么个活法？对吧？日子得怎么个过法？这才是我们所关心的。过去的事情呢，哎呀，都过去了啊。也许有些事情我们可以弥补，也许有些事情我们可以不犯错，也许有些事情我们可以尝试的再来一次。但是记住了，接下来所有的事情都跟我们所说的啊，不叫未来，不叫成长，不叫这些虚了个吧唧的事情，都跟我们说的三个词非常相关，就叫接下来。接下来怎么办？接下来怎么做？接下来我该如何？其实在这里面，我想说，我们的课程就是告诉你们接下来该怎么办。你不是说你没有这个，对吧？刚才阿猫又虐狗，说单身狗，你不是说你没有女朋友吗？那接下来找一个呀，对吧？你不是说你找不到好工作啊？你接下来找一个呀，对吧？你说你这个朋友关系相处不好，我说接下来处理好呀，对吧？然后你说这个家里面各种烦恼，跟父母关系也差，我接下来把它处理好啊。你们会说，你说得很轻松，到底怎么做呢？其实你想想，我说的是轻松，但是除了这个之外，你还有第二条路吗？对吧？所以在这里面说得很直接，就叫接下来。这跟我们今天要去讲的情绪化内容里面很有关的东西，待会儿会去讲啊，待会儿会去讲到昆虫哈。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说你们遇到了这些问题，你们不会解没关系， 但是日子得过啊，如果你们还是存留的这种现在的这种状态，再这么过下去，那你只会遇到的一个又一个麻烦，一个又一个困难，一个又一个的烦恼。所以我们说很简单，我们开辟这个课程，从阿猫的恋爱心态去解决你们谈恋爱的问题，对吧？从伊思老师的立体思维法去解决你们这个什么做事的问题。啊，做事的条理性的问题，去解决问题、分析问题能力的问题，对吧？提升能力的问题，伊思老师的这个结构化社交，去解决你们跟人打交道的问题，啊，跟人相处能力的问题，对吧？这些都是你们接下来要去面临的，每一个人都会去要的。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学了很多知识，我们也听了很多道理，但是我们都不会做。我们通过课程去系统的训练你，让你知道面对这些东西的时候该怎么做，从哪里着手。欢迎报名我们的课程，23575215134800136299两个 QQ 号啊，不讲那么多文绉绉的词，要就要过好日子，要就要活好，活得有个人样，做出点我们自己心中想做的事情，别整天呆了个吧唧的，别整天在这里愁眉苦脸的。别整天在这里唉声怨气的，别整天在这里怒火中烧，喷这个喷那个的，对吧？有途径给你去改变和提高，赶紧去报名哈！23575215134800136299，不要因为你跟自己下个定义，你软弱，你无能，你胆小，对吧？你情绪化，这些东西你说到底一切都没有帮助，有帮助的就是真正的去改变，从哪里改变？从自己的行为，从自己的心理，从自己的思维，从自己的心态上面逐一的去改变啊！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个人号，跟我们进行答疑互动，i 杠下划线 think 2014啊，think 英文单词思考的意思，think，i 杠下划线 think 2014。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微信搜索框输入"凡事都有解"五个中文字就能一键关注。直接在微信公众号输入"凡事都有解"五个字，我经常发现有同学说啊搜不到啊，是他一说"凡事"就是是不是的"是"，不是那个啊，是事情的"事"，凡事。凡是凡，只要是人间的啊，下天女下凡，天使下凡，哪怕你们脸着地，那也是天使，那也是仙女哈。那这个下了凡间，凡间的一切尘埃事情都有解哈。凡事都有解，事情的事啊，直接搜索这五个中文字就能一键关注。在电脑面前，同学呢，拿起你们手机扫描屏幕中间的二维码哈，就能关注我们的这个各大账号啊。更多的。我们诚招哈，天下英雄哈，各路能人异士哈，各位屌丝、高富帅啊，都可以来哈，白富美哈，这个村姑、仙姑都能来哈，加入我们的这个推广哈渠道，帮助我们一起去推广我们的课程，让更多人的受益哈，让自己怎么样在这里面学习成长。更重要的啊，我们也从来不是那种光说不练。从伊思老师、从阿猫我们讲课上面，你就知道我们是接地气的。我们不说那些假大空、虚了个吧唧的话。帮我们做事儿，有钱得，有能力成长，赶紧去报名哈！我们的分销 QQ 群哈，31972599，31972599，好吧？废话一大堆，你们爱听还是不爱听，我不知道。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有必要说啊，因为不说呢。你们有没有觉得少点什么，对吧？因为伊思老师已经说惯了，哈哈。好吧，开始我们的提问啊。我这里卡住了吗？没有问题嘞。啊，有了啊。伊思老师你好，前天你说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传统销售的地位在不断下降，而且现在实体经济环境貌似也不怎么样，那是否意味着做销售已经没有什么大前途了呢？如果想去做销售，那应该选择什么样类型的公司？你说互联网公司销售部门的地位已经很低了，那在互联网公司做销售岂不是没什么发展？那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公司？这个问题怎么办？有什么建议？谢谢老师。啊，好，问了一个关于职业的问题，在这里面呢，我在这里说，岁月无声，岁月无声，岁月无声，我拜托你们，拜托你们，拜托你们哈，听话听声哈，千万不要做那个事儿。我说过了，断章取义。不要只听一部分内容啊！我在说，随着互联网经济下降，传统销售地位在不断下降， 在这里面指的哈是跟原来进行的对比，那么这个销售地位的下降随之而来一件事情，那我问你产品要不要卖？要卖，对吧？它毕竟还是产品，只是说在于传统手段、传统方式的这种销售员的地位在下降，但是新的机会在成长啊，新的职业在开发。你比如说，在互联网部门、互联网公司，它有没有销售？它有，他们也有哈，他们有他们的外勤的销售任务。这个销售任务，它不是单对个人哈，它不是单对个人，它是单对于他们协同的这种渠道啊。比如说，你像微信啊，它可能协同的是各大跟它接入的各种合作伙伴啊，它的接口方、它的渠道方，这扮演的也是销售角色。因为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在这些渠道方、在这些接口方的接入方式，以及他们的诉求，以及他们产品定位会有不同。这样的销售需要去解决的，不单单像我们之前一样的，就是一个卖产品的过程，它甚至会涉及到在这个产品里面，会涉及到很多的中间的流程、开发、运营、管理的工作。那么你说你在这里面去找什么样的销售工作合适呢？我倒是觉得哈，我倒是觉得跟你们说实话，其实当你们出来年轻的这个阶段，头两年啊，出来找工作头两年、头两三年的时间，其实你做哪一份工作，对于你来说啊，当然你要选个大类哈，你不能这个我要干厨师，明天要去干医生，后天要去干这个理发师，再后天我要去干个销售哈。你如果选定了一个大类，其实在这里面我来说，你的这个至于干哪一个小类啊，意义并不大。你说你比如说你是做这种像啊，我要做白领，我要到这个市场哈，我又没有技术，那我就只能做些营销啊、推广啊，对吧？销售啊，对吧？运营管理啊，这些工作。那我觉得其实在这上面有人问我做哪个好，我说第一哈。我们一定要记住，要看自己的自身条件，不然的话，你去说你做这个销售，你去做这个运营，你做，有的时候你觉得自己的自身条件不是那么符合，它可以成为你这个筛选的对象，不一定要去干。第二个，你去干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要学会在这件事情上面，你要成长和收获什么，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其实你问到我最后的这个一个问题，我想回答你就是这两点：第一点，适不适合；第二点，肯不肯干。啊，就这么两个回答。那么你至于你说什么样的公司，哈，现在呢，因为我很难去说什么样的公司。比如说啊，你说这个公司有没有前途？我说有前途。你说去微信好不好？对吧？去腾讯好不好？好啊，对吧？但是它会有其他的问题啊，竞争也激烈啊。对不对？竞争也激烈呀，然后你在公司的要求各方面的能力提出也会很高啊。有同学说大公司好，那可不一定。还有什么？你去了这些地方，你做的职位只是 cover 在那一个岗位里面，它能够给你的权限，能够给你的空间只有那么多，你只是会成为这个运行机器里面的一颗螺丝钉。但是你可能去小公司。对吧？可能几个人的公司，你有可能会成为这个公司的小马达啊，电动小马达哈，嘟嘟嘟嘟嘟嘟，你跑得很顺，你跑得很快哈，可以成为老板眼中的红人，有事儿老板还陪着你笑，你能拿来单，老板还替你高兴哈，说不定还给你端个茶、递个水的哈。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其实关于去哪里这个东西，我很难评判，因为要综合各方面的信息来考虑。同样的都是这个大公司，有的公司它的企业文化福利好，但是呢，它的企业制度很僵化。有些公司他们可能企业相对于来说狼性很强，能学到很多东西，但是呢，他的工作压力又会比较大。你要问我哪个好，我怎么知道哪个好，对不对？所以得看你第一个回答你第一个问题两点，第一个你适不适合，第二个你肯不肯干。适不适合决定了你能不能够做下去，肯不肯干决定了你能不能取得成绩，好吧？我只能从这两个点上面去回答你。至于再更多的问题，你其实上过我的课应该很清楚，再回答下去我是不知道的，等于胡诌哈，在这里胡说，因为什么？我什么信息都不知道，好吧？好，下一位同学啊。迷恋八字，不是，是，他在这里发了什么？发了这么多条。 搞得我以为有很多问题一样。你名字叫你迷恋八字啊，意思老师，之前我不信八字，但是遇到的事情让我去算命，我发现八字把人的命运判断的好准。去年我考研没考上，今年我想考，就像八字说的那样，使不上力量，我该怎么做呢？哎，好吧，你们这些人啊，比如说这位同学啊，我来跟你说，你来看我分析的对不对啊？你呢？其实，在生活里面哈，在生活里面，你是属于那种什么呢？相对来说，性格比较弱的人，对不对？相对来说比较弱的人啊，对。然后的话呢，你在解决事情的时候呢，有很多时候会不太有一定的这种主心骨，不太有一定的这个想法和见识，或者是说自己没太有主意吧，说的这个直白一点，对不对？对。然后你其实遇到很多问题的时候，你主要出现的情绪状况是什么呢？会有一些着急，会有一些担忧，会有一些心虚。是不是？对不对？对，你个头啊！你为什么不信我啊？你信什么八字呀？对吧？八字还不能说你心理问题，我要算你接下来事情，再算下去一算一个准。各位同学，刚才我说的这几点，有的同学举手，举手给他看。说句实话啊，迷信八字同学，其实在这里面呢，我们说人啊。我做过那个游戏啊，不知道你有没有来过哈？迷信八字同学，你现在把你的手放在你的眼前，来，跟我一起来，你把你的手啊，其他没做过这个游戏的跟我一起来做一下，你把你的手放在你的眼前，放好了吗？回答我一下啊，迷信八字同学，迷信八字同学在吗？哎呀，一句话被我骂跑了，放好了，你告诉我你看见了什么呀？你看见了什么呀？来告诉我，你看见了什么呀？看见了手。我问你，除了这个手之外，你还能看见什么？除了这个手之外，你还能看见什么？啊？除了手之外，你还能看见什么？能回答一下吗？手指你个头！你能看见手以外的其他东西吗？电脑、房间、凳子、地板。能吗？不能。那你再看一看房间的地板、凳子，这个时候你手还举在眼前哈，你能看见手吗？还能吗？我刚才只是这样跟你说哈，人是这样的，我来跟大家揭秘这些八字啊，包括这个外面的江湖术士这些骗局哈，人都是喜欢去看到自己心里想看的那一部分。人都是想去看到自己心里想看的那一部分。当有各种信息在你面前来的时候，你就会去选定自己认为的东西。比如说刚才我分析八字同学这个心理状态这些东西，这其实根本就不是神算子，它是用一种叫概率论的东西。会综合你前面说嘛，你信八字肯定是你没什么主心骨嘛。一个人有特别强的主见的时候，根本就是什么？有非常自我的，他不会去信这些东西的。当你因为没有这些主心骨的时候，你相对于对其他人来说，你做事就没有那么有效、有条理，你出来的结果就不好，那必然你的自信心就不够强，那你性必然就是弱一点。所谓在这里面我们说的，有很多的东西他在里面去做，特别我们看到现在网上还在流行的一套东西都是这样的哈。不去谈宗教，我们不谈那么大的问题哈。意思老师很接地气，我们不谈那些虚了个八戒的，就谈生活中的事情，什么这个星座分析论呐、啊，对吧？啊，这个星座是什么样的，那个星座是什么样的，然后还有一些，你看这个测试准不准啊？我勒个去啊，好准啊，对不对？你们都没有发现这其中的奥秘，你自己把所有答案拿出来看一看，你每个去分析一下，其实你会发现都一样。哎呀，狮子座就是霸道，对吧？啊，狮子座就是强势。哎呀，双鱼座就是温柔。啊，巨蟹座就是冷，对吧？啊，扯鬼嘛！我说，一定会有人说准，一定会有人说不准。为什么？ 你就是用概率论嘛，总有一部分人是霸道的吧，总有一部分是认的嘛。狮子座我见过弱得一塌糊涂的人，我见得多了，对吧？啊，巨蟹座是暖，不好意思啊。那我说冷也是对的，认不认？这里有没有巨蟹座的？我说冷，认不认？有没有？有没有觉得自己冷的？你看嘛。所以说你们在这里面说的这些东西，关键问题在于哪里？是在于这些东西，它是通过一种什么？这是叫心理学暗示的过程，它是用一种概率论去提取你心里面本身所存留的自我暗示的原则。也就像这个迷信八卦同学，他为什么迷信？在他心里面的自我暗示，他就是能力不行，他就是没有解，他需要找寄托。然后在八卦上面，他说的东西很玄乎啊，这个天干地支什么这个东西，乾坤五仪四象，对吧？八卦呢，它本身诞生出来的时候啊，我首先不否认八卦哈，八卦所诞生出来的八卦是在中国是它是一种什么术，它是一种什么计算公式，它是一种排列组合，它对于某些物理的指标，对于我们某些一些这种状况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是当你把很多这种人的情绪化，把人的这种不可信性格因素都划分到里面去的时候，嘿嘿，不好意思，那他就是骗人的啊！你要说八卦用于这个布阵，八卦用于这个算术，八卦用于很多这种物理方面学研究，我告诉你是有效的。但是你要放在这个所谓的情商，放在这个所谓的心态，放在所谓的未来的预测这些东西上面，我告诉你真是不靠谱啊！因为这个东西我说了就是概率论的，而且最主要我们现在很多同学看到的关于八卦的这些论断是被很多后人进行歪曲曲解神话和鬼话之后的东西。我刚才举的这些例子，迷信迷恋八字同学，你认了吗？你知道了吗？所以在这里面哈，你说啊这么准，我告诉你一点都不准，你信他不如信我哈。信我最重要的是什么？知道不？这位同学，信我最重要的是啥？知道不？知不知道？一知道二不知道？啊？得哪个头得永生？我这么接地气的人，你让我永生，你咒我啊？信我最重要的是赶紧报名上课，知道不？报名热线23575215341800136299。两个 QQ 号，哈了吧？对，这就叫广告的无缝接入嘛，不然怎么叫广告地呢？好吧，开玩笑归开玩笑哈，但是说到这里呢，我想跟你说哈，这个信则有，不信则无，就是这个道理。信则有，不信则无。你把手放在眼前，你看见了，这就是有；你把手拿开了，这就是无。哈，知道了不？哈，好吧，你这个问题我是看得既好笑又生气，学会用正确的思维，学会用正确的脑子去分析解决问题，这才是我们真正在生活中生存之道。赶紧，这时候就不是广告了，是真的说哈，赶紧去报名我的立体思维法，23575215134和800136299哈，两个 QQ 号啊，真不跟你这个开玩笑，以你这个状况，我向你保证哈，不敢说你是最优秀的，你一定会成为进步最大的，为什么？啊，一张白纸好写字嘛，这心里啥也没有，一点主心骨都没有的。我给你这条主心骨啊，让你学会遇到事情以后知道怎么做、怎么分析、怎么解决，好吧？明天八字我跟你打了这个包票哈，赶紧来上课，下次看不见你来你就别来了哈。唉，下一位同学啊，急得不得了，居然问了个八字啊，小幸福，意思老师你好，最近发现自己在情绪方面特别容易被动，在网络上跟一个女孩子聊天和推销咱们课程的时候，经常出现对方聊着聊着突然不回复了，这个时候情绪就焦虑了，继续等呢，还是再发话都是很痛苦的。之前听过伊思老师提过情绪，使用转移注意力有效果，让自己平复了下来。再一次验证伊思老师讲的东西对生活有很大的实用，大家赶紧来报名啊！但是经常会出现对方一不回复就烦躁，请问伊思老师，除了情绪转移，我还可以做什么？啊，你这个广告打得比我还神啊！你要把 QQ 号打上就对了，傻呀！哎呀，这个很好啊。 这个里面呢，我们今天正好也讲的就是关于情绪的这个问题啊，如何去疏导自己这个情绪，如何去建立良性情绪的循环，待会在课上讲哈，你注意听哈，其他同学也注意听课哈。但是我向大家证明啊，这绝对不是我们的托哈，我们现在不搞托这事儿哈，我们要搞托的事儿，就不是这样了哈，会很活跃，很活跃，很多内容出来哈，但是。意思老师，我们的这个作风和性格就是这样的，是啥就是啥哈，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我们不搞这些乱七八糟的哈，虚了个吧唧的东西。这个同学绝对是我们的死忠粉哈，不是托哈。再帮他报一下这个 QQ 号啊，23575213480013629哈，赶紧报名。林子同学，我有时候情绪会很低落，感觉什么都提不起精神，该怎么调节呢？其他时候还是有积极态度去做事儿的哈。今天好多同学都是情绪的问题啊，待会会去讲情绪的问题啊，大概跟你说一下吧，林子同学。其实你最关键的问题啊，你说情绪低落，最主要的原因在哪里？你知道吗？啊？你知道吗？你情绪低落的原因在哪里？知不知道？林子同学，啊，你刚才说昆明不热啊，回头我们去昆明找你哈，我们也去避避暑。有时候是身体不好，除了身体不好呢，还有吗？有时候是个别事情导致的，对吧？那你说，如果说啊，这其实就是问题嘛。如果说你遇到了高兴的事儿，身体这会儿感觉很舒畅、很舒服，你会情绪很低落吗？会不会？不会。所以你问我该怎么办，其实你告诉我，你清不清楚该怎么办？你自己清不清楚该怎么办？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出现的状况哈。有很多时候，你会来跟我抱怨情绪的问题，其实核心点根本不在这里，你还不如抱怨意思老师，我遇到的某个问题不会办，只不会解，怎么办？是不是这样子来的更为具体，对不对？我们其实有很多时候情绪啊，待会我会去讲到，情绪是用来保护我们的，情绪是用来保护我们的。而我们有很多时候错误的把情绪当成了自己所产生问题的原因，这才是关键。就解决一个问题，你找不到根本嘛？就我们常认为是情绪的问题，对吧？在这个时候就是什么，属于牛头不对马嘴，你治病你都找不到根病因。我们说心病还得心药医，有些特别这里面林子同学，你女孩子有很多女孩子会存在这种状况。很是莫名其妙的忧伤，莫名其妙的情绪低落，莫名其妙的怎么样？感觉到心里面有一些烦躁、不爽，甚至有一些什么空虚、寂寞、冷啊，然后会感觉到事情很多人不理解你，会觉得生活很无聊，是不是这样子？林子同学，是吧？你看我又是大神了吧？刚才姓八字的同学，你看多信我，信我得永生哈，谁咒我？那么我问你啊，其实有很多时候莫名其妙这个东西是放在这里干嘛呢？情绪其实我告诉大家，所谓低落的情绪是帮我们疗伤的，大家错误的认为这是不好的情绪，是对我们是不利的。我想告诉你，情绪在绝大多数时候是帮助我们的。待会我在课里面会去讲的哈，你自己想想，如果说你在这个时候只是关注于自己的情绪，如不去关注于自己产生的问题，我回过来说啊，如果说林子同学，哎，其实说直白一点，我绕一圈子，我不太好意思问，我就直白一点，你是不是现在没男朋友嘛？有没有？有，你男朋友是不是跟你不太理解你啊？男朋友是不是不太理解你？啊，一地，但你看这不就问题就出来了嘛？一两个问题说，女孩子大多数这个时候情绪低落，我告诉你哈，其实我跟你说实话一点哈，情绪是由身体的一种直接反应，说白了就是我刚才说的没有爱，缺爱啊。 你要你男朋友天天跟你在一起，特别我就问你，异地啊，我们说小别胜新婚，分离一个月哈，不知道你们异地如果是读书，可能分离一个学期哈都有可能，或者是半个学期吧，怎么五一十一还是能回来的？你告诉我，你见他的那一天什么感觉？低落吗？啊，我觉得你一定会是什么？说句实话，你都会在出门之前照个镜子，你会看见自己除了高兴之外，除了兴奋之外，你甚至都会发现自己的精神面貌不一样，甚至脸上会泛着一些红晕啊。这我是跟你说实在的，所以这个东西，你其实找问题啊，我们老想去解问题啊，老是解不到关键点上，就是这一点哈。关于情绪的这个成因，我待会儿在课里面讲。反正就像林子同学一样，刚才前面那个同学一样，你要认识到啊，情绪并不是我们要去解决的问题，我们要去解决的是产生这个情绪的事情啊。这点听明白了没？有了这个思路哈，我告诉你们去解决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的苦恼了哈，好吧？待会儿我会展开来讲哈，好。这个下一位同学啊，哎，其实我刚才在我在问那个问题的时候，我听见屏幕后面一片叹息和哀嚎啊，你们又发现一次老师很神，是不是？刚才我有没有是在问问题的时候，有没有同学发出叹息和哀嚎之声？有没有啊？啊，有没有？哎，大家都懂我说的是什么意思不？啊？唉，这就是属于啊，意思老师花式虐狗哈，你们这些单身狗啊。不过没关系啊，在这里至少有意思老师哈，跟你们去这个解解闷儿哈，然后跟你们去解解心结，让你们在这里也学会一些将来要跟女孩子相处的一些方式。如果将来你跟女孩子异地哈，如果你们不能经常跟女孩子在一起。注意了哈，林子同学的反应是每一个女生都会产生的反应，你该怎么做，你懂的哈。如果这个时候做不好，你也懂的哈。那么多哀嚎在，你搞清楚了哈。那还有一块，我刚才也说的，如果是说不是异地的，经常跟女朋友在一起的哈，伊莎老师前面也问了，是不是不理解你哈？这一方面这些学员哈，你们也要去注意自己，知道这个问题。如果你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你注定就是单身狗一辈子了哈。这真不是跟你们开玩笑哈，男多女少的局面现在非常的严重哈，别沦落到最后去减肥，这就不好了哈。想要去改变呢，这些问题其实很简单，应该怎么样啊？来，应该怎么样啊？哎，对，报名阿猫的课程，恋爱心态建设哈，23575211534和8001136299，哎，真好啊。这样的课堂多和谐，你来我往，我们是不是就像这同学说的啊？我是这个逗哏哈，你们是这个捧哏哈，这属于这个多人多口相声，好吧？下一位同学啊，我看看啊，这里是马显贵，哎呀，这名字。听得很奇怪哈，不知道是你真名不啊？伊老师你好，有个问题请教你，在制定了学习计划以后，有时候就是不想行动，明明知道这样的不对，可是就行动不下去。请问一下，你面对这种不想学习的节点，该如何调整状态，接着行动下去？谢谢你，祝你和猫哥身体棒棒，工作顺利啊！我也谢谢你啊，你这个祝福很好啊，问了个问题，祝我身体棒棒，有点怪怪的哈。首先我问你哈，马显贵同学，你这个学习计划是怎么做的呀？能告诉我，你这个学习计划是怎么做的呀？啊，是不是8点学语文，7点学数学，6点半搞英语，然后今天这个要看，还要看数理，还要看化学，是不是这么做的？一是二不是？啊，马显贵同学，是，对吧？哎，你看，我们这学员就说了，这种计划还不写啊？想学习好的学习计划吗？想让自己的学习计划更有效率吗？想让自己能够学得更好，考上自己心中最理想的学校吗？想通过这样的学校走向人生的巅峰，迎娶白富美吗？哎， 报名这个事儿我就不说了哈，大家都懂的。其实在这里啊，真不是开玩笑，在我的课程里面是有去讲这一块的内容，包括我们的顺序逻辑，包括我们的这个时间管理哈。其实在这里面，显贵同学，其实大家都能看到，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我一说出来这样的计划，你就知道其他同学都说了不如不行，因为这样的计划属于我常说的叫喊口号，就你是表了一个决心，我要学习。真正的计划是什么？在这里面跟大家再强调一点啊，真正的计划是有非常明确的目的，非常具体的步骤啊，非常详尽的过程，以及有完整的思维逻辑，这样的步骤，这样的计划才是可执行的啊，这样的计划才是可执行的。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就举个最简单例子吧，马显贵同学哈，马显贵同学，比如说我现在跟你说了。啊，你要成长，你要改变，你要来报名，这个你听了有感觉吗？你告诉我有没有感觉？啊，有没有感觉？有没有任何的想法？啊，谢谢你支持。哎呀，那你还不报名？哎呀，其实在这里我说了哈，你对于这个东西其实没有多大的感觉，你要有感觉，你实际行动，现在马上就去报名了，这就叫人的实际行动。不要，我们常说不要听人家说什么，要看人家在做什么。你是属于写典型在课堂上讨好老师，当然比其他那些有些同学的情商高多了哈。有些那傻逼上来问问题还觉得理所当然的，那是一定是属于这个智商和情商拿出来吊打那一类啊。不要觉得我骂你们或者是对，这就是对你们不好。我告诉你，真正对不好的人是理都懒得理哈。那么在这里呢，你自己看到了。如果真的你对一件事情要下决心的时候，比如说哈，我给你一个非常具体的，马显贵同学，你来上我的课，我给你3个月时间，分为几步，我怎么去解决你的问题，让你达成你想要的结果，你报不报？你就告诉我报还是不报，其他同学也可以举手，报不报？这里面就很奇怪哈。同样的事情，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想法？我们其实在这里面讲一个非常具体的点，就是说，现在马小贵同学，你看见了啊，你身边的水杯或者是手机，你去拿一下啊，你会不会拿？意思老师叫你拿起它来，你会不会拿？一会二不会啊。我再具体，再切到生活里面更具体的物理原则啊，你看见身边的水杯或者是手机。我让你去拿一下，你拿不拿？会拿，啊！如果你看不见，在隔壁房里面，我叫你去拿，你会不会拿？会不会？会不会？啊！来告诉我，come on，不会。奇怪的事情啊，大家看到了，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物理原则啊！你们在家里面经常也会这样子。老爸老妈叫你干个啥事，只要是离你有点距离，你看不见的东西，你就一定基本上会拒绝，啊！但是如果摆在你面前呢，你基本上还是会去拿。在这里面的这个区别在于哪里哈？它的目标是一致的，就跟我们刚才说学习一样，你这个学习的目的、计划、步骤都非常清楚的时候，你一定会去做的。但是如果这个东西不清楚，就像你手机隔了房间啊，水杯隔了房间的时候，你不清楚的时候，你是不愿意去做的。所以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比如说你做学习计划的时候。真正的学习计划是什么？我今天语文，我比如说啊，你跟自己定这样去试一下啊，今天晚上你跟自己这样去试一下，你定一个目标，今天晚上我要背啊，陶渊明的哈，这个什么陶渊明的那个叫什么好吧，天体吧，我记不起来了，啊，《桃花源记》啊，不好意思。你去背一下，你给自己就定了。我举个这样的例子，你给自己定一个这样的东西，你告诉我，你今天完事儿之后，你会不会去背？你背完了之后，知道自己背的好还是不好，然后知道接下来你要怎么做不？会不会很清楚？啊，马显贵同学，会不会很清楚？我刚才跟你讲了前面的心态，讲了这种物理的例子，最后来跟你讲实际的哈，计划就得这么多哈。学习计划这么多才有用，而且最重要，里面还有第二条，不要把这个目标啊定得特别的高，你要能够让自己每天都能达成， 有很多同学除了能有具体之外，他定很高的目标。今天要看从第几页到几几页，要搞清楚哪一章、哪个公式、哪个内容。卧槽，他一搞，其实一做起来就懵逼了，因为为什么？搞不完，一想到搞不完就怎么样？急，一急就看不进去，一看不进去就更加搞不完，更加搞不完的话就干脆放弃，最后就变成玩手机。哎，算了吧，明天吧，反正搞不完，有没有？是不是这样子？很多同学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跟他说两个非常清楚的具体的内容，一个是非常具体的量化目标，第二个是能够做得到的可执行的目标。量上面不能超啊，质上面不能多啊，然后自己非常清楚应该做什么啊，是以明确的事情为导向的意思吗？马小贵同学，你有没有发现你说话比我还大啊？我们很多同学，我是很奇怪，你们是怎么成长成这样用这种大话来说我你们的具体的事情呢？你看看你说的这个东西，正常是我导师来说的话吧？以明确的事情为导向的意思，多说的多牛逼啊，多导多大呀？你是不是觉得角色反了呀？应该我来说这个话呀？啊，马小贵同学。这话你说完了之后，你这中间你自己说完这句话，你懂中间一个意思吗？通过这个语言哈，也能够看到你平常在处理事情方面属于那种典型的浮。我们现在说很多年轻人这个问题浮啊，不脚踏实地，就是这样的东西害了你。以明确的事情为导向，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我估计你都不懂哈。当然了。意思老师，你也可能会认为意思老师才疏学浅，说不出这样的话哈。所以在这里面我说了，你要去解决的问题是真的两个方面。我真还不是觉得你学习计划有问题，我觉得甚至你在这个思维方式上面，在自己的逻辑能力上面以及语言表达方面都有很大的困扰。你这样的方式，你去做很多事情都沉不下心来，因为沉不下心来就是因为不够具体，不够细化。说的都是一些大词儿，这些大词儿往往是怎么喊口号的词，就像我刚才跟你说完了之后，你马上又喊了一个什么口号啊？用什么？用这个明确的事情为导向啊，这就是一个喊口号，你估计也不会怎么做哈，好吧？好了啊，这个时间关系哈，我们还有下面的课程啊。那个有一个同学报名交费的时候有问题的同学，留在课上去问吧啊，留在课上去问吧。其他这个没报名的同学留在下堂课去问吧啊，鼓励你们多来报名，多来上课哈，有问题帮你们去解哈。我相信这个我跟你们说的应该你们都听得懂，应该比较接地气，应该能听进去，也知道该怎么办哈。不跟你们去说这些虚了个吧唧的话，好吧？啊，这个时间关系啊，我们就不开回答问题了，直接进入我们的这个课程啊。当然，在这里面，如果你们有更多的问题，希望你们通过我们的课程去让自己训练和提高，因为一个问题、两个问题，人生有很多的问题哈。报名热线23575215134和8001362299，好吧？今天要跟大家去讲的我们的课程哈，关于情绪哈，关于我们如何去进行良好的情绪管理。那么在情绪里面呢，我们今天啊不讲那么生硬的套路，不去讲这些是复杂的道理，我们通过一些有趣的方式来跟大家去讲哈。首先，我们来看哈。我们经常会讲拟人，拟人会把动物拟人哈，熊爸爸、猫妈妈。对吧？狗哥哥、鼠弟弟啊，宝宝各类宝宝是吧？但是呢，我们其实在这里面拟人状态都是一种叫唯我主义，叫唯心主义。我们拟出来的人，其实那状况都是符合自己的想法，符合自己的欲望，符合自己的需求。啊，当然不一定是指这个个人，是指自己啊，这个是也可能指我们这个人类的群体或者某一类群体。但是我们会发现，我们很少有人哈，甚至在我们这些同学里面，从来就没有，甚至连听都没听过，想都没想过的，就是反过来叫拟物化，有人想过没？ 有人听过没？有没有？一有二没有？就把人模拟成动物啊？有人想过没？有人听过没？哈、啊，就反过来用这样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哈、啊。啊，有很多同学听过想过。哎，其他同学你们反馈一下啊，我拜托你们来上课别开着这个麦在那里又不动了哈，哎，孤独不苦那不是骂人吗？这位同学，你有多么的这个被人，你有多么的苦大仇深啊？说动物就是骂人，我说你是一个什么可爱的 Hello Kitty 啊，这是骂人吗？我说你这个是。怎么样？威风凛凛像雄狮，这骂人吗？我说你狗改不了吃屎，这才是骂人，明白吧？啊，我说你这个是乌龟啊，那才是骂人啊，是乌龟的近亲啊，甲鱼啊，那才是骂人，哈哈。其实在这里面哈，谢谢你的脑洞大开啊，我们在很多时候真正在去解决问题的时候啊。我们很少有人去想到你物化，那么今天我们去讲这个情绪的时候呢，我跟大家就要你物化来讲一讲啊。首先哈，能看屏幕的啊就看一下屏幕，不能看屏幕的哈，我跟你们在对话框里面打出来。我跟大家画了一个呢这样的一个递进关系图啊，看完之后呢。大家反馈一下，这是什么内容哈？看了一个递进关系图，这是什么样内容的递进关系图？昆虫到爬行动物，爬行动物到鸟类，鸟类到哺乳动物，啊，到素食哺乳动物，素食同哺乳动物到肉食哺乳动物，肉食哺乳动物到灵长类，啊，灵长类到人类，啊，有人说人类的进化史，啊。你们觉得这是进化史吗？哎，有人说是生物链啊，有人说低级到高级。其实在这里面呢，你们用哪一个去划分都好像有点不对，对吧？哺乳动物到肉食动物，素食哺乳动物到肉食哺乳动物是进化啊，其实好像都不对，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其实在这里我们来看啊。如果我跟大家说两个字，你们一定会认可。在这里面，我说两个字是什么字呢？智商啊，智商，认不认可？啊，认不认可？啊，大家来看一看啊，从昆虫到爬行动物，到鸟类，到素食哺乳动物，到肉食哺乳动物，到灵长类，到人类啊。啊，有同学，我阿华经理，你千万不要犯这个情商的巨大错误啊！千万你们又别拿个例跟我来挑战啊！我说的是范例，就是大部分种族和类群来说的，当然会有个例哈、啊。那么在这里面，我还没有引入到这个我们的这个水下世界哈、啊。水下世界其实这个链条是差不多的，只是它们生存环境不一样，水下的各种。像这种什么这个什么贝壳类的这像虾蟹啊，其实它们就属于这个什么昆虫类，对吧？水下也有这个水蛇啊，也有电鳗啊，这些东西属于爬虫类，对吧？水下也有带翅膀的这个鸟类哈，水下也有哺乳动物啊。至于水下有没有灵长类，我不知道啊。以前我们小时候老说有水下有水猴子哈，啊，水下有没有人类啊？去科幻小说是有哈，那么在这里面，我其实这个链条说的呢，是一个形象的拟物化，是以智商来说的。这个智商，我们可以看到哈，随着这种物种类群的递进啊，智商在不断的提高。但是除了智商之外呢，除了智商之外呢，我们首先来分析这些昆虫的特性哈。首先，我们来看昆虫里面，我们先说这个递增的关系吧。除了我们说的智商递增之外，我们还有什么呢？还有我们情绪、情感，还有情商，对不对？ 啊，粉末涂料同学，蚂蚁算昆虫吗？你真的刷新了我的三观啊！好吧，我问大家，情绪、情感和情商这三条啊，除了智商之外，这三条在这个我说的这个递增关系上面，是不是也适合啊？是不是也适合？一是二不是？啊，是不是也适合？不知道。好，我们来看啊，我们的分析。首先来说，昆虫，你们告诉我，昆虫有情绪吗？一有二没有？昆虫有情绪吗？有那么多人打一呀、啊！哎呀，我勒个去、你们能给我们？你们是拟人化太多了吧？你们跟我描述一下你们见过的昆虫情绪反应啊？有人能跟我描述一下昆虫的情绪反应吗？啊，生气了咬你。我问你啊，蜜蜂蛰人，蜜蜂蛰动物，如果你换成一个机器人去，蜜蜂蛰不蛰啊？再回来问你第二个话，蜜蜂蛰不蛰自己人啊？马蜂会蛰蜜蜂哈，这个反过来跟大家说清楚，马蜂会蛰蜜蜂，那你告诉我，蜜蜂会不会攻击自己人啊？在这里面我们说了，其实对于昆虫来说，它们是没有情绪的，也是没有情感，也是没有情商的。他们对于自己的生存行为能力是作为本能反应的生物基因来进行的，所以你们会看到，在我们的这个生物递进关系上面，昆虫属于我们在食物链，包括我们在进化基础上面最低等的生物。那么它们所呈现出来的状态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昆虫生下来是不需要爹妈的，这个知道吧？啊？昆虫生下来是不需要爹妈的，我也没放蟑螂，你怕啥嘞？嗨呀，我特别选了两个有益的动物啊，蚂蚁跟蜜蜂。在这里面你们可以看到，昆虫生下来是不需要爹妈的，也就都意味着其实它是没有这个什么个体跟个体之间的这种情感纽带的。所以，在对于他们来说，情绪、情感以及情商对于他们来说不存在的。他们生下来就知道自己要吃什么，他们生下来就知道自己怎么活，他们自己生下来就知道自己该怎么繁衍，是不是这样子？不管是哪类昆虫啊，哪怕它很脆弱，对吧？你生下来这个小蜜蝂，生下来这个像这个蝴蝶生下毛毛虫啊，我还没放毛毛虫，大家怕啥？对吧？他们是不需要的，他们所有的行为本质都来源于他们生物基因，DNA 链条带给他们的整个生物的构造所铸成的他们的行为模式。他们生下的昆虫所表现出来的每一个昆虫的本体、个体和群体的行为模式是趋同于一致的。啊，这我们今天阿猫在他的知乎回答上面就说了，爬虫类嘛，昆虫属于生物本能。好，这我们说了。随着我们进阶来看，到了我们说的禽类、鸟类。关于我们说的禽类和鸟类，我一样问你们个问题。禽类和鸟类，首先第一个，我问禽类和鸟类这样的动物，它们有没有情绪？它们有没有情绪？啊，哎，又有同学说有。啊，你们告诉我，它们的情绪表现在哪里？它们的情绪表现在哪里？啊？鸟类的智商已经比昆虫更进步了它们身上所具有的对于事情的判断，已经不是叫机械的生物基因的执行了。昆虫是完全机械的生物本能执行你像蚂蚁，你如果打断了它的路蜜蜂如果你扰乱了它的这个飞行的这个路线，它们是不会回去了而这些动物们呢，像鸟类，它们还是能找回自己的家的，这属于智商更进一步了。那么在情绪上面，它们仍然没有完成情绪的进化，在它们身上， 鸟类相互之间可能会有一些交流，不像原先这个昆虫哈，它们基本上，当然你会跟我说蚂蚁和蜜蜂有交流，但它们的交流是仅限于生物基因的交流哈。像这些动物，它们会有一些情感上的交流了，但是它们依然还没有情绪，它们依然还没有情绪哈。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种递进。但是随着鸟类进化到我们的哺乳动物的时候，比如说在这里面我们来讲一个，一旦拥有了情绪就必然会有的一样东西，大家可以去看什么东西大家知道吗？老母鸡保护小鸡，哪个动物不保护啊？除了昆虫啊，哎，这个我没想到哈，力量强同学一下就戳中了，我以为有好多东西都说不出来哈。有情绪的这个动物所表现出来的特质是有泪腺，是有泪腺啊，鸟类是没有泪腺的哈。所以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当进入到哺乳动物的时候，我们的这个食草类动物它们是有泪腺的，它们会有什么情绪了？但是我问你们，它们的情绪相对于其他的哺乳动物？就特别食草类的大部分是叫蹄类，它们都长有蹄子，像这个马、鹿、牛，对吧？都长有这个什么厚重的蹄子，它们没有爪子啊。它们会有群体之间的情感了，会有群体之间的情绪了牛不高兴了会冲撞你是吧？鹿会有这个胆小、受惊、害怕的这个过程，但是。相对于我们后面要所说的食肉类哺乳动物来说，它们的情感和情绪是不是相对还会要弱？是不是这样子？你是不是？因为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在食物链上是属于被这种食肉类动物进行捕猎的范围。当它们在进行捕猎的过程中，说句实话它们会有一些群体特征，比如说。这个爸爸妈妈这个年长的都会去保护幼小的也会跟食肉动物进行这个抗争。但是真正到了他们在进行的生命活动的过程中，他们还是遵照于生命本能的一些诉求在做。包括你像我们看过《动物世界》里面，哪怕水下就是有鳄鱼，哪怕对岸就是有狮子和狼，对吧？这个非洲大草原的这个牛也是成群结队的，依然不改自己迁徙的路线，是不是这样子？它们智商还是相对于要服从它们身体的本能，它们依然不改自己的路线成群结队的跳过去、躲过去，哪怕会死当它们被这些食肉动物给捕获的时候，它们被咬在地上的时候，他们所眼睛里会呈现出一些悲哀，会呈现出一些害怕，但是更多的他们其实是没有太多感觉的，就是在那里被什么这些动物给撕咬，就是直接把他们给赤裸裸的吃掉。如果他们懂得抗争的话，我相信这个食草类动物被吃掉的可能性和几率就要小很多了。那么讲到这个食肉类哺乳动物，我们就会发现他们的智商。他们的情绪、他们的情感和他们的情商都已经开始比食草类动物又要更进一步了。他们有开始什么？有相互的领地意识，他们会有什么？相互之间的争斗意识，他们对外会有什么？协同作战的能力，他们会有去改变这些状况能力，他们会有什么？愤怒，他们会有什么？悲哀。他们会有各种情绪的这种表现，但是依然跟接下来我们要说的灵长类动物来比，还是要弱，还是要弱哈。灵长类动物呢，他们的情绪和情感这些方式的方法，离我们人类就相当的近了哈，离我们人类就相当的近了。但是在这里面，我要说，他们跟人类最大的区别是什么？这就说生物的一层一层的递进了。灵长类动物跟人类区别上，除了智商之外，最大的区别是什么？除了智商之外，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有同学能告诉我吗？真诚，粉末涂料同学，你是猴子派来的吗？他们最大的区别 啊，是什么？属于自我管理能力，也就是说情绪、情感的自我管理能力，除了智商之外，哈，有没有发现是不是这样子？我不相信你会比猴子还不能自控吧？啊，有没有？啊，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说了哈，到我们来看待我们人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人在整个的生物的这个成长过程里面，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链条里面，我们当然是最高等级，但这个等级从昆虫到爬虫动物到鸟类，到素食哺乳动物，到肉食哺乳动物，到灵长类，到人类的这个递进关系上面，除了我们说的智商之外，其实在于他问我们来看到的，无论是情商、情感和这个情绪，都是处于递增的过程，都是处于递增的过程。随着你生物等级级别越高，你的这个什么，哎，情绪、情感、情商都在相应的提高，是不是这样子？一是二不是？啊，这个听懂了吧？所以我们说，有些人我们经常听到这个话里面的这些话也不是没道理的哈。说有些人没良心，连畜生都不如哈。其实在这里面就是说的，这个人的情感、情绪和情商都处于什么很低下的水平啊。那么在这里面，我们看了这个之后。大家说，那这个情绪、情感和情商其实指的是什么呢？在这里面主要指的啊，我大概画了一下啊，这个是仅指我们这堂课的范围啊，不一定完全覆盖。其实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情绪相对应的往往指的是不是个人啊？高中生路过，同学这里有初中生啊，你是来卖老的呢，还是来装嫩的哈？情绪在很多时候是处于我们个人的行为范畴，一是二不是。啊，情感不是指全部啊，但是绝大多数的时候是双方发生互动，是指双方两个人时候的事情啊，是不是这样子？啊，好吧，这么多猴子派来的。而情商呢，往往是指在群体活动中你所体现出来的这种什么能力水平。是吧？这个明白吗？啊，那我们讲了这么多，其实想要去引入的是什么呢？想要去引入的，我们要说情绪的来源，对吧？首先要去讲生物机制嘛。其实随着智商越高，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它所面临和要处理的问题是不是越复杂？是不是越复杂？啊，那么在刚才。林子同学，我在回答他问题的时候，我就说了，其实情绪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核心机制。情绪这个东西，我们生下来到现在，有人教过你没？你们告诉我，有没有人教过你怎么样生气？爸妈告诉你，哎，你要生气，你要生气，哎，你要高兴，你要高兴啊啊，你要害怕，你要害怕，有没有人教过你？一有二没有？我说，随着你大脑发育，打你开始记事情，也就是小孩子大概1岁多能够站立开始行走、探知世界的时候，他就已经可以去表达自己情绪了。甚至你刚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在有意无意地表达自己的情绪了。这种情绪的机制其实是我们与生俱来，就像我刚才说动物因因素里面所说的，它是你身上什么与生俱来的生物基因。那既然是我们与生俱来的生物基因，我想问，为什么人啊，为什么动物哈，我们甚至说动物会要有情绪呢？有人知道吗？为什么我们与生俱来要有情绪这个东西？林子同学，这是我说的嘛，你们自己想一想。有同学说发泄，小幸福，你们就是犯了我刚才说的那个错误。像林子同学，我刚才不指出这个错误了吗？就是说你有什么，他有一种低落的情绪。情绪是需要发泄的，而不是说什么我有因为产生情绪来发泄。谁没事跟自己找个事儿干啊？情绪到底是什么？情绪其实是与生俱来的，我们的一种生物本能。情绪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核心机制。大家来想想，我们情绪产生的过程哈，比如说哈， 有人攻击你了，有人攻击你了，骂你，说你，你们会产生什么样的情绪？来告诉我。愤怒、生气，你们这些人不在这里装逼吗？啊，好多人其实是弱者，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情绪，有人会愤怒，有人会难过，有人甚至会伤心落泪，有没有？有没有？那么你们告诉我，为什么同样的事情在你每个人身上产生的这种情绪的反应会不同？来告诉我，为什么在你们每个人身上产生的情绪反应会不同？为什么在你们每个人身上产生的情绪反应会不同？性格、自我调节能力，跟这都没有关系，跟你们的情商也没有任何关系，只在乎于你们的能力不同。我换一个方式来问你。6岁的小孩子骂你，跟你的父母骂你，跟外面一个这个壮汉骂你，你们产生的情绪反应一样吗？一样不一样？不对啊，那还是你啊，为什么又不一样了呢？刚才说个体不同会有情绪不同，但是为什么对象不同情绪又不同了？其实在这里面主要是什么？你相对于你对象，你实力的差别。你性格再弱的人，如果一个6岁小孩子对你进行这种毫无教养的谩骂的时候，你产生的情绪是愤怒啊。如果是你的父母，你产生的情绪可能会是烦躁，有一些同学会伤心啊。如果是一个壮汉，你会产生的是恐惧。所以在这里面，你们可以看到，与生俱来的东西，情绪其实是为什么说来保护我们？保护我们什么呢？当我们面临的对象不同，你做出的自我的调节能力不同。如果你是对比你弱小的，你会做出攻击模式，你会要去维护自己的利益，维护自己的立场，维护自己的尊严，维护自己的地盘，明白吗？是不是这样子？当只要对你弱的时候，你会做出攻击性的情绪；当如果对你面对你比较强的时候，你会做出比较低的情绪，悲哀的、伤心的、难过的、害怕的。情绪对于我们来说，是在于我们生物机制里面去调节我们行为能力的一种方式。因为我们不像昆虫一样与生俱来就知道我要吃什么，甚至我们生下来都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繁衍下一代。哎，我这个词说得很文吧？啊，有很多同学脑子里面想出来的词就很龌龊了哈，是吧？当你去产生这些情绪，其实是为了保护你。比如说，你被人说了，你如果难受，你会选择什么？离开，对不对？如果你被人攻击，你的情绪是害怕、是恐惧，你会选择逃避。如果你的情绪是愤怒，你会选择攻击，去占领属于自己更多的。这种方式是为了去保证我们自己在生存于这个世界上的核心权益的过程啊。那么，这样子对于我们来说，我这样解释这样的一个推演过程，大家听懂了吗？我再问一下哈，听懂了吗？明白了吗？大家一直不太明白哈，情绪到底是什么哈？好，我们搞懂了情绪，我们再来看一看情绪产生的机制。情绪产生的机制，我们产生情绪的时候，首先要有什么？要有什么？外界的环境的因素，就我们说的刺激嘛，语言、灯光、音响，对吧？各种各样的事物的刺激作用，外界的环境因素啊。然后呢，光有外界的环境刺激作用，你们受到这个刺激之后，第一时间会是什么反应？告诉我，第一时间会是什么反应啊？第一时间什么反应？不安，你个头！第一时间，我们在我们的大脑里面会根据我们自身的能力、特点、经验、水平、知识，做出一个大脑的思维，进行自我的分析，这就叫自我意识，是不是有这么个过程？是不是有这么个过程？就你不是人家骂了你，你马上就这个，你一定会有一个大脑反应的过程，虽然这个时间很短，对吧？就像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你不具备这样的知识，对吧？人家跟你说一个外国话，说一个这个赞比亚的语言，问候你家祖宗十八代， 我估计你根本就没有任何反应，对不对？所以在这里面一定会根据自己大脑所拥有的东西进行自我意识的判断。除了这个之外，如果这个事件对于你们来说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是一个新鲜的事件，就比如说我今天认识一个人，刚认识，我对他没有什么任何的成见，没任何的感觉，在这种情况下他骂了我，那我就只有外界环境他骂我这个话，加我自己认识自己知道他是在骂我，然后去产生情绪。但是如果说我之前就认识他，我对他就有不好的印象，我对他就有不满的情绪的时候，是不是在这个时候我们会加入前期这种累积的情绪？有没有？我们会把前期这种累积的情绪加入进去，这里面分了两种情况，一种是没有之前的过程，一种是有，但是我这里都会算上。前期累积情绪如果没有，你在这里面这个值就为零，然后有了这些之后，就会产生一个什么呢？是直接产生情绪吗？还不是，是产生自己大脑里面的一个思维分析的结果，会有一个预计产生的结果，大家会有一个预计判断的过程，有没有？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这样子？一是二不是？这个结果出来之后，这个时候我们的生理机制就开始介入了。比如说怒发冲冠，我们就肾上腺激素，脸会胀得通红，对吧？有些人害怕，心里就会紧紧的缩，心里那个紧；有人这个难受，心里就会揪，对吧？我们的生理机制，我们的肾上腺多巴胺，对吧？我们的各种荷尔蒙分泌都会介入到进来，在这个时候才产生了我们最终在这一件事情，在这一个环境，在这一个时间段所产生的情绪。就以林子的这个例子来说，外界环境因素很简单，男朋友不在身边，自我意识，他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女性，其实他想要得到爱，前期积累的情绪，前期好多次自己最什么，有一些困难的时候，有一些伤心的时候，那个他都不在身边，预计产生的结果还是没有人能够帮我，在这个时候。心理这个生理机制介入，就产生了低落、难受、空虚的情绪，是不是这样的过程？一是二不是？林子同学，对不对？所以这个过程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能够看到，一早上我跟你们讲讲生物、讲进化、讲原理，我们其实是想把这个东西分析清楚。那么在这里面，我们说了好。它的来源和它产生的机制我们都知道了，接下来我们就问，我们该如何控制情绪？那我都列了公式给你们用你们那个超强的智商出来跟我分析一下，不要说我是说反话，你们真是超强的智商，为什么知道不？知道不？你们看看这些图片里面的眼睛，你们就知道你们的智商有多超群了千万不要自我。感觉不好好吧，你们说现在应该怎么办呢？我们要调节自己情绪，从哪里入手呢？从哪里入手呢？能告诉我吗？黄金年代，心态，哥们儿，我给你列了个一加一等于二的公式，我告诉你，我要把它变成这个等于三，你告诉我从哪里入手？你告诉我，哎呀，我得先去买本书哎呀，我先得去这个提高一下思想觉悟。你们这个智商哎呀，不知道真是智商问题还是情商问题在我所说的这些因素里面，我问你们，你们要去改变，你们能改变什么？你们能改变最终产生的情绪吗？能不能？一能，二不能？能不能？不能。能的同学你去改吧。第二个，你们能改变你们的生理机制吗？前面说能的同学，我再跟你反驳一下妄图通过改变结果而去改变结果的人，一定是徒劳无功的只有改变原因的人才能去改变结果生物机制也不能改这里面我们说预计产生的结果，其实它前面没产生的，这个东西属于不存在的那么在前面三个因素里面，我们来看。外界环境因素、自我意识以及前期累积情绪， 这三个能改吗？能不能？可以的啊。啊，有同学说不能，不能的同学是认为这个外界环境因素不能改，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啊，是的。我想跟你说啊，外界环境因素啊，比如说啊，我向这个粉末涂料同学，这个猴子派来的粉末涂料同学证明一下，我可以改哈。问候你家祖宗十八代，这是人家骂的你啊，你觉得不能改，啪，甩10万块、20万现金给你，能改了不？能改了不？啊，能改了不？啊，是吧？你这样讲10000就够了，你没那么 cheap 吧？啊，所谓外界环境因素，我们是说了，这个外界环境因素是我们在自己思考过程中所利用的外界环境因素，对不对？是我们自己接受的信息。那么这个因素，你像物体是方的，是圆的，我是没办法改变。但是它在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它使用的方式是可以改变的。所以外界环境因素当然能改变啊，怎么不能改变啊？就像我说的，我可以加因素嘛，我可以减因素嘛，哪些因素有利，哪些因素没利嘛。就像我们去看一件事情的时候，我正面看，就像我跟你说了，我们看外界环境的因素，比如说我们看到了，以我之前举过那个例子，那个妈妈因为偷了东西，对吧？这是外界环境给你的信息判断，你对于他来说是什么？哎呀，小偷我的。但他告诉你外界环境因素，我告诉你再补充一个信息，他小孩子有尿毒症，他每天要去治疗，他身上没有钱，小孩子饿了，他想给他吃的，你又觉得你的怎么样？你的情绪有变化吗？你告诉我你的情绪有变化吗？对吧？这就是说，其实最可以改变的是前面这三个量，外界环境因素和自我意识以及前期积累情绪。我们很多同学想去排遣情绪，想去排发泄情绪，想去解决的，其实呢，你们犯的错误是这样的，是你们在这个地方的点，你们想去排遣，想去改变的是前期积累的情绪，而不是说你现在所面临的情绪。现在所面临的情绪，它是已经发生的一个结果，它不是事件的一个因素。也就是说，在我们公式里面，对吧，答案是固定的，你去列这个公式，你有什么一加一，我在前面说了，公式前面是几加几我不管，我反正答案要等于三。你现在跟我说我就要改这个三的答案，那会变得什么事情都不靠谱啊。好，我们知道了这个可变因素和这些过程，我们来看，实际上在于啊，阿猫的那篇文章大家都看了吧，如何良好的进行情绪管理哈。没看的同学欢迎你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凡事都有解就能去看了哈。在这里面，我们阿猫在这里面用了拟物化的方式去讲了猴子脑、爬虫脑和哺乳脑啊，这只是一种比喻哈，没有什么特别的定量和定义。在这里面所讲的，我们面临情绪选择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说要去给自己经常说的什么叫冷静，对吧？有人说什么叫振作，其实这些词是帮不到我们的，对不对？我们听过太多的这些词了，冷静、振作、努力、加油，对吧？还有叫心如止水、平静、平淡，对吧？问题是我们不会做。在我们来看，首先情绪，我们前面说了，情绪是什么？情绪是什么？来回答我，情绪是结果，情绪是我们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核心机制，是与生俱来的。那么我们在这个时候要做的叫情绪管理。情绪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是一无是处的，我来跟大家说一些这个例子你们就明白了。比如说我们说一句最常见的话叫人生如戏啊，全靠演技，听过吧？人生如戏，全靠演技。现在各种同学在生活中各种作，各种作死啊。这里面因为男生比较少哈，这个男生的情绪化呢，跟女生来比呢，相对比较少一点哈。我没有说女生智商低的问题啊，不是这个意思啊，别有人在这个里面跟我断章取义啊。 但是确实事实来说，女生的情绪会比男生多哈，因为女生的情感比男生多。在这里面啊，正好林子在啊，林子跟各位大老爷们儿、跟各位兄弟们解释一下哈，你来证明一下。其实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情绪在自我调节的时候，它是对我们除了这个不好的情绪，有时候会让自己很难调节，但有的时候恰当的情绪是能够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的，特别是女孩子特别会去表达情绪啊，比如说撒娇，比如说哭脸，比如说生气，林子同学是吧？是不是这样子啊？耍娇卖萌耍无赖哈，所以在这里面你看到，我就再问一句后悔一点，林子同学，当你利用这些情绪的时候，你最后目的是不是都达到了呀？一是二不是，哎，你们看到了吧？这就是这个过程。所以告诉你们，情绪它并不是个坏东西，只要你们学会善加利用，男人也会这样子。阿猫也不要觉得男人表达情绪的方式不一样，比如说女人会用的。对啊，撒娇卖萌耍无赖，男人会用的，有愤怒啊，这个可不是女人会用的。愤怒有很多时候，你的这个很多同学在外面装逼，装的自己很牛逼的样子啊，表现得很夸张的样子，是不是其实为了是吓退对手？是不是在男性生物的这个竞争的这个属性里面，其实是属于领地竞争意识？就我们看到有些动物会怎么样？会怎么？有些像这个蜥蜴，它会把自己。什么？这个变色，对吧？有些公鸡会把自己脖子上羽毛竖起来，对吧？啊，是不是这样子？其实这个时候他是为了什么？去斗争，去占领这个领地。这个女性不会用这一招哈，就是用愤怒，用这些情绪去表达啊。那么我们看到情绪其实对我们是一种保护机制，但是我们在这里面面对情绪的时候，做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做出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没有恰当的运用我们的情绪。我们应该愤怒的时候，我们没愤怒；我们应该怎么样害怕的时候，我们没害怕。最后就造成了我们现在出现的一种状况：我们人人都在讲控制情绪，但是我们人人都不知道情绪应该怎么控制。啊，真正去解决情绪，我们来看。当你去面临的时候，我们常说的刚才说的解决的三个途径可变量。我们来说，首先要你冷静，你告诉我怎么冷静？今天一老师告诉你，冷静有没有用？一定有用，但是怎么冷静？这是最困难的。比如说，我们遇到了让自己这个激动、生气，对吧？愤怒的事情，我们要冷静。这个时候，你们告诉我该怎么冷静？你嫂子不说天生的吗？你不是说这个是保护我们的吗？那我干嘛要冷静啊？我干嘛要怎么样啊？啊？其实我刚才说了，可变量里面有一个什么叫外界环境因素，对不对？就我刚才举例子，对吧？外界环境因素发生了变化，你的情绪是不是随之也发生了变化，对吧？先骂你一句，你个傻逼，哎呀，不高兴，你凭什么骂我？来，给你10万，对吧？哎呀，你一瞬间就，哎呦，可以哦，就我们常说的那个网上说的那个段子，哎呀，如果吃屎给你1亿，我能把马云给吃穷了啊，是吧？吃一坨屎给你1亿，你能把屎给吃穷了，哈哈。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说了，其实在这里面我们去解决的不是情绪问题，是解决外部环境因素的问题。但外部环境因素来源于哪里？外部环境因素来源于哪里？外部环境因素来源于哪里？是不是来源于我们的思考，来源于我们大脑里面所想的，我们接受到的信息啊？这就是阿猫在讲良好情绪管理里面讲猴子脑的过程，就是我们要去怎么样去思考。当你对一件事情有一个完整清晰的分析的过程的时候，你知道这件事情因什么而起，你知道这件事情你做了哪些可以去改变。你知道这样做会有什么样的结果的时候，你告诉我，你还愤怒吗？你还激动吗？你还愤愤不平吗？会吗？一会二不会，会不会？不会吧？ 所以这是说，我们去改变情绪，首先啊，在于很多这种我们叫进攻性的情绪上面，我们要做什么冷静啊、平静啊、平淡性上面，其实要解的问题是可变量的问题。可变量是外界环境因素，环境因素里面所指的是我们思考过程，因为这些东西是摆在那里不变的，我们可以去筛选，我们可以去选择，选择它对于自己有利的一方面，选择对于自己不利的方面进行规避。第二个，我要说的，这是前面说外界环境因素这一块听懂了吗？思考啊，我们的思维能力才能够去提高我们改控制情绪的方式，这一点听懂了吧？啊，你懂了没懂？然后我们要再讲的第二点叫自我意识，我们在改变情绪的时候。比如说，我来说一个例子哈，最常见的例子，大家告诉我，是不是文化素质越低的人，他们情绪化会越严重？是不是？一是二不是？有同学说不是吗？我想告诉你哈，我看到的是，当然你们可以提出反对意见哈，我看到的是。文化素质越低的人，情绪越严重。当然你会说有些文化素质没怎么读过什么书，但是你记住啊，我说的这里面文化素质不是只读书包括生活文化嘛，其实知识嘛，就是一种什么，我们生活里面要用到的东西嘛。有一些比如说农民伯伯他们其实情绪化也不见得很严重但是是因为什么？他人生有很多的经历和阅历，这个去弥补了他在知识上面的亏欠但是我说了，如果是说文化素质低下，本身又没有什么社会经历的，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这些人，他们的情绪化是非常严重的他们情绪化是非常严重的这里面意思老师，我接触过很多这些人，哎呦。你如果是说，比如说你一句话没说对，他马上就会产生什么很愤怒的情绪马上产生一个很愤怒。我以前举过一个例子嘛，就是一对小年轻这是我亲眼所见，两个人在那里就可能是吃东西嬉笑打闹，然后后面呢有一个保洁阿姨在后面扫地他们俩是背对着他，就没注意到，然后呢。他们在这个行为过程中呢，这个女的呢就不是跟男的这个卿卿我我就插了嘴嘛，然后插嘴呢，而且我确实看到她是不小心那个纸巾就掉在了地上，但是呢，因为他们背对着这个扫地阿姨，他们掉下这个纸巾，他们自己又没看到，所以呢就没有理这个阿姨，也没有起身去捡这个纸巾，在这个时候阿姨就发飙了，就发怒了，就说你们什么回事啊？没看到我在扫地吗？我扫地，我又不偷又不抢，你们凭什么看不起我呀？对吧？搞得那两个人回过头来，一脸的惊诧，一脸的莫名其妙，然后还不停的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即便这两个年轻人最后把纸巾捡起来走了之后，阿姨还在原地不停的咒骂那个话就骂得很难听了所以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你的自我意识其实也会决定了你情绪化产生的一个过程。我相信，因为我们说的叫知书达理，你脑子里面对于一件事情的判断，对于一些事情的了解，你会知道的更多的情况下，也会让你对于情绪的控制更加的什么，有条理。这一点听明白了吗？第三点，我们说前期情绪的积累。人嘛，我们说了都有情绪，谁没有个情绪了？何况是与生俱来的。但是呢，我们在这个情绪的积累过程中，我们就包括对人的这种成见，像我们有的时候看见人家就不爽，看见人家就来火，有没有？当然也有这个女生像这种看见人家就伤心的有看见人家就羡慕嫉妒恨的这种状况属于我们前期的这种情绪，而不说原因了，你可能也有外界原因所产生这个积累，在现在你去面对的时候，又会形成你新的情绪但是这个情绪的积累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有很多时候并不是见得太有利的。如果我们要去改变的时候，其实原来的情绪我们说了，愤怒 我们说的嫉妒，我们说的难受这些情绪附加于我这件事情上面的时候，我们要去改变它什么呢？要去改变这件事情本来，我不是去改变这个结果，是我们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我们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只有我们能够去改变这样的看法，我们才能把原来的情绪给进行什么样？我们所说的抵消，这也就是我们经常所听见的叫释然啊，叫冰释前嫌，叫心里舒坦了。你这么说我就舒坦了，你这么说我就舒服了，你这么说我就理解了，对吧？啊，有同学说阿 Q，倒不是阿 Q，是我们能够搞清楚。其实说了这么一大堆很绕的话，我们来看。真正在解决情绪中，最为自己对自己最有关键是有利的地方是什么？对自己最有利的地方是我们首先是能够做出一个什么认真的思考，能够去判断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这里面的关键因素、关键点，你得搞清楚。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们搞不清楚这些问题，我们就会产生情绪。情绪没有错，错的是你，你知道吗？你不要因为说情绪来了，哎呀，我现在好难受。你知道难受是告诉你什么吗？难受是告诉你离开这里，别在这里丢人现眼，听明白了吗？你说你现在我好害怕，害怕是告诉你离开这里，不要在这里去冒的风险。你说我好伤心，伤心是告诉你。什么？你要去改变自己，不要让人家抛弃你。你们告诉我，情绪是不是在做我们的导师？是不是在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而你们告诉我，我要去解决情绪，你们觉得靠谱吗？情绪是解决不掉的。我不断的跟大家说过了很多次，情绪是解决不掉的，没有人能够解决情绪，情绪是自然产生的，但情绪是因为有原因、有结果产生的，你只能去改变这件事情的起因，改变这件事情的结果。当然，已成事实的结果是改变不了的，只能去改变后面的。就在我今天上课的时候说的那番话，只能去做接下来。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面对人生的时候，都是接下来我应该怎么做。接下来我应该怎么做？在这里面我去讲哈，讲一个最有利的，我们听上去又确实是那么回事儿的。在我们来看待昆虫的时候，你们来看看，昆虫是没有情绪的，对不对？昆虫是没有情绪的。那么，昆虫只有什么？一个标准的本能性的行为模式，它的生物基因告诉它什么？比如说，大家都见过各种各样的昆虫，我相信各位同学也都有过消灭昆虫的经历，哪怕就是女孩子。你们告诉我，你消灭这只昆虫之前，昆虫有害怕吗？啊，有害怕吗？有同学会说，它当然害怕呀。去你的！你打蚊子，蚊子会躲，但是它依然下次还会来叮你。它的本能反应里面是没有情绪的。他会有趋利避害的逃避原则，但是他没有恐惧原则。但是你们会看见昆虫按照他们生物基因去执行，你会发现有一件事情，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实际上来说，昆虫的数量是要大于绝大多数生物的数量。昆虫有很多时候，他们就是依靠着这一套行为标准，他们很目的很明确。比如说蜜蜂去哪里采蜜，比如说蚂蚁去哪里觅食，它们的路径、途径、目的非常明确，所以让它们的生命非常的高效。所以你们说去解决情绪，你看这就是没有情绪的最极致表现。一个人没有了情绪，当然我们说这是冷血哈。一个人没有了情绪，你应该做的事情其实就是什么？怎么样才能没有情绪啊？你得把每件事情都做到极致，每件事情都是按目标、按行为、按过程标准化的事情，这样的状况你才最低化的没有情绪，你才最低化的会去减少你受到伤害、失误的可能性。你说你把事情都做对了，你就不会有什么事情失败的挫折感，对吧？ 你如果把自己的什么状态都调好了，在你爱的人面前，你就不会显得 low，你就不会失恋，你就不会伤心，你就不会难过，对不对？你在你的小伙伴，在你的群体里面，你表现得很优秀，你就不会怎么样，嫉妒，你就不会吃醋，你就不会怎么样，感觉到被人排挤。你如果比你对面的对手都强大，你就不会感觉到恐惧，啊。有同学说事情做好了是有正面情绪，对，我们说的是情绪的良性管理，我们是去做情绪管理，我们不是做疏导，我们不是做情绪的去除，我们要的是让这些情绪对这件事情有正面的帮助。你去做这件事情，你如果说你有信心了，你就会产生自信心，你做事情的时候就会有什么？会有积极的情绪，会有兴奋的情绪。会有事情还没做成之前，你就会有什么高兴的情绪，对吧？你心里面就会有满满的自信，这就是帮助你去解决问题。情绪在这个时候是帮助你解决问题啊。当你情绪不，当你状态比较弱的时候，那些坏情绪是帮助你去逃避这些困难。所以为什么我们有很多同学，你们看看为什么你们宅，为什么你们这个不能，是因为你们产生了什么？产生了害怕。产生了恐惧，产生了自己心里面的一些哀怨，产生了人家说你之后面子上挂不住的这种难堪，产生了心里面那种低落的情绪，所以是不是情绪保护你，让你不受这些伤害嘛？所以你就躲到了什么家里面，所以你就宅，所以你就社交恐惧症，所以你就怎么样，无法跟人交流，是不是这么回事？一是二不是？这些过程是情绪其实在保护你。你说我有没有办法去掉这些情绪？我说你们犯了天真大的错误，你怎么可能去掉这些情绪啊？你因为没做好啊！啊，你想去掉这些情绪，你只有一个原则去做好。你说你很简单，你出去跟人一起玩，你吃饭的时候你把碗打了，对吧？人家会觉得你啊是个戏精，是个麻烦，说你两句你面子就挂不住。你说我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要内心变得强大。你告诉我这种结果，内心变得强大是变成什么了？你以为情绪是帮了你啊？这个时候变得强大只能解决一个问题，你变得死了血啊。我们说猪死猪不怕开水烫，你要变成人家骂你无所谓了，人家看不起你无所谓了。你觉得这种事情是好事吗？你觉得这种事情是好事吗？对吧？在这个时候，哎，有人都说去掉坏情绪就不是我们人了吗？去掉情绪，当然你就不是人了。你是什么？我们说了，昆虫就没有情绪。我们说是要善于管理和利用情绪。我们要去掉不是情绪，我们要是去掉造成影响你坏情绪的可能性，要去掉造成你。影响你产生坏情绪的可能性，情绪我在这里再说一次啊，是解决不了的，是控制不了的，每一个人都会有，与生俱来就有，你得去解决的是什么？造成你坏情绪的原因，比如说有些同学，你最后你们采取的方式是逃避，躲起来，宅，不见人，害怕，懦弱，难受，我不跟你争辩。你这种方式并没有去疏导出新的情，你并没有去解决问题。你由于这种弱的方式，你会产生更加心底的情绪，什么情绪呢？是不是感觉到悲哀，感觉到无助，有没有？有没有？有。你们告诉我，这些情绪是在害你们还是在帮你们？是在害你们还是在帮你们？啊？你产生的这种空虚，感觉这种悲哀，你们自己反省一下自己行为，你们就会发现哈，他其实是在帮你们，因为你产生了这样的情绪，产生这样的难受之后，你是不是在这里就开始说，意思老师，我要报名你的课程，是不是这样子？一刷不是，对吧？哎，所以请加23575215134和8001362299啊，刚才打一的没报名的，赶紧哈。在这里面，你就产生了什么？让自己想去摆脱的这种方式，就是因为这个情绪会刺激的你难受，它是在帮助你走出来。 如果你没有这个感受，那就出问题了。我们就真说了，你连这个情绪，我们最可怕的是什么？人没有知觉，我们说死了脸皮哈，就是这种，因为他没有情绪了，很麻木。我们说人最可怕的不是说他有愤怒，他有悲哀，而是说这个人麻木冷血，是不是这样子？这才是最可怕的。我们一旦看到这个人麻木冷血，基本上就什么没得救了。一个再坏的人，你可以看到他有什么痛苦，他有忏悔，他有难受，你们告诉我，你们会不会选择原谅他？你真的看到他在你面前痛哭流涕的时候，真的看到他难受的时候，作为人我们说是有情感的啊，刚才说了今天我们不讲情感，其实你是会选择原谅他的。但是这个人对于这件事情毫无反应的时候，哪怕他做的事情是一个很小的错误，你们的选择都是什么？你们选择都是什么？不原谅他，抛弃他，排斥他，对不对？所以刚才我在问林子同学说，你有没有利用你的情绪去达成你的目的啊？情绪除了帮助我们自己去解决我们自己身上的问题之外，也可以帮助我们去达成什么？我们跟人交往的目的。我们在跟人交往的时候，情绪好的情绪可以带给人家一看到你就喜欢你的状态，你情绪差的那种，一看到你就会讨厌你的状态。所以情绪其实也是我们利用的工具，它本身是保护我们的机制，所以我们善用这个工具。所以在这里面今天跟他讲了这么多，在我们去解决情绪的过程中，我始终跟大家去强调的是什么？我们要去面对的其实是什么？其实不是说我们的情绪，其实是我们如何解决事情的能力。人活在世上，我们说句实话，跟这么些动物相比，我们智商要比他们高，我们的情绪管理能力也应该要比他们高。情绪管理能力的核心是我们懂得思考，懂得分辨，明白事理。也就是说，你去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无论是你想做哪些内容的改变和方式，都脱离不开一个内容，就是你要变得比原来更加的成熟理性，对吧？是不是脱不开这样的大词？是不是这样子？一是二不是？你们相信一个人不成熟不理性，他能够控制自己情绪吗？而成熟和理性说的是什么？成熟是我们见得多了，是不是自然就会成熟？理性是不是我们会具备清晰的条理，分析事情的逻辑，就具备这样的理性？其实说到底，就是我们这样的能力得到了训练和提升。我们现在绝大多数年轻人，很多人时候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其实扪心自问的，你来看一看，是不是你自己特别的 low， 是不是你的能力低，是不是你遇事没办法，一是二不是。你不要到最后产生了不好的情绪，你来归罪于这些情绪，你自己解决不了问题，就我们常说的那句话，拉不出屎你怪茅坑啊，你自己搞不定啊，你搞得定哪会有这么多情绪啊？情绪是天生的，你搞定了高兴，搞不定伤心。你说啊，李老师，我有什么办法不伤心？我告诉你，你把事情搞定嘛，对不对？我有什么办法从我的低迷的情绪里面走出来？我说一件事情，这我说过的生物奖励机制，一点一点的积累，一件事情一件事情的做，每件事情都给自己一些成就感，每件事情都让自己得到一点。就像刚才那个同学一样啊，学习计划搞不定就烦躁，这些东西不能够帮助你，你只能怎么样？像我说的，不要喊口号，你这学习能力问题，这是你学习能力不够，你不能拿这个东西出来做借口。你来问伊思老师，你们经常解决不了问题就是这样的，你来问伊思老师啊，我有什么好办法去提高我的这个学习安排计划能力，提高我注意力，我说去你的，你根本就不是这个问题，你学习能力不够，你连学习的时候该学哪一章，该做哪一题，该掌握什么知识，应该怎么做，你都不知道。你跟我说你去做计划，你那计划叫什么？那叫口号，根本一点意义都没有的。大家都读过书，在这里我不说大家不知道的，所有人都读过书，至少小学读过吧。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从最刚开始的时候都是什么？ 因为我知道这个点，因为我想学那个点，我们才会去看书，才会去了解。当老师跟你讲了一朵小红花，老师跟你竖了一个大拇指赞扬你的时候，你高兴得不得了，所以你下堂课就很认真听，所以回去你就很认真学，所以你才去显摆。我们在学校里面，当然这是我们应试制度的一个问题啊，但不，我们这个不谈。我们在学校里面，很多同学学不好，厌学、烦学、逃课、逃避，对吧？然后每天混日子麻木，其实都是因为什么？都是因为你之前因为可能自己什么没做好，你可能这个没学会，那个没学会，然后怎么样？被老师骂了，被家长批了，然后你就开始产生什么？厌学的情绪、恐惧的情绪、不想学的情绪，慢慢的一点一点递增啊。家里面天天可能有人说我没有，但家里面还有一种什么？天天老爸念、老妈催，一天到晚就说，说的你烦了，也会这样子。最后你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变成了你根本学不进、听不进。不是说你没有这样的能力，不是说你我去解决你这样的情绪，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你们在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天天在这里面说我要去控制自己的情绪，我要怎么样？这个东西我告诉你，情绪只有发泄，只有疏导，因为它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你再生下来，你就会嗷嗷哭，其实这就是一种情绪。发泄你的不满，因为你吃不到，你吃饱了之后，你会怎么样？会玩，会笑，你明白吗？这就是情绪，你与生俱来的。我们要去解决的途径是让自己不成为那个在生活中里面给自己找麻烦的那个人。你不要把自己的这种情绪由一带到二，由二带到三，由三带到四，由情绪不断的叠加。每一次情绪都在试图救你，情绪是我们的好朋友，它都在试图救你。当你感受到伤心、难过、绝望、失落、痛苦，你感受到这些情绪的时候，情绪给到你的是力量，什么力量？给到你去寻求改变的力量。你们告诉我是不是？因为只有你感受到的这些东西，你才说啊，我想去改变，你才说走出来，我想去报名上课，你才走出来去寻求朋友的安慰，你才在这里去成长。如果是说在这个时候情绪告诉你啊，还好啦，很高兴啦，你觉得你会变成什么人？你会变成人渣，你知道吗？你会变成连自我图上画出来的人都不如的畜生，因为你那个时候没有了情绪啊。你会变成一个冷血的。所以我们说，很多时候啊，去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犯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妄图总是通过治标，通过去治结果，想去解决答案。你们永远在这里输出不了啊！意思老师，我怎么才不痛苦？意思老师，我怎么才不嫉妒？意思老师，我怎么才不烦躁？我其实有很多时候，我看到你们说这些话，我内心里面有一种深深的悲哀，因为。本来是帮助你的情绪，你因为你的这个，我们说不敢说叫智商不足，因为你平时的经验积累、教育，当然这不是你一个的问题，有教育的问题，有成长环境的问题，有你自己坏习惯的问题，各种都有，融合在一起，铸成了今天的你。我们现在要去改变的，记住了，我很反对所有的人在这里去探讨。其实虽然我讲课跟你们讲道理，但是我讲的道理里面接地气的一点，不是去跟你们讲往上的道理，是跟你们讲往下的道理。我非常反对的一点是什么？你们永远在探讨方法，在探讨思想，在探讨哲学，在探讨技巧。我跟你们说的，其实最简单的东西就是你们去做。人生就是要靠你们自己过日子，怎么过才能过好？你要解决的就是这个点。我们得像蚂蚁一样，像昆虫一样，像蜜蜂一样。你要找到自己想吃的，你就得一往无前，你得去给自己规划这样的路径，对吧？你得去探寻这样的过程。蜜蜂去找花园，他们先会去探出来探路，在空中探路之后，他们会用他们的生物基因跳八字舞，给他的同伴发出信息，这里有吃的，然后大家才会去采蜜。采蜜之后回来会铸造它的蜂巢，去养育它的下一代。他们解决事情是按步骤、按流程、按标准，所以他们去可以完成一些在于他们那么小的身体、那么弱的生命力里面，相对于人类来说，他那么弱，却完成相对于他个体来说那么伟大的事情。 所以你说你们要去做的事情，你们已经很强大了，但是我不希望你们在这里面只是把自己的强大沦落到自己最后无能的一些借口。我们可以去改变，改变从哪里开始？改变从你做这件事情的最刚开始开始，学会如何去看这件事情的目的，找到自己在这件事情中间的定位，去分析在这个事情中间的逻辑，然后去收集关于处理这件事情的信息，然后用自己能够掌握的知识、自己学会的道理和这些方法去做，在这里面学会跟人去沟通，处理好自己情商的问题。我相信你们接下来的情绪只会对你们越来越有利。去建立我们说的，我们的课程跟大家去讲的，不是让你们去去除情绪，我们是做良好的情绪管理，去学会选择有利于自己的情绪，让可以帮助自己的情绪得到发挥，得到光大。不要当你的情绪在你身体里面发出呐喊、发出悲鸣、发出让你心里面难受的那些信号的时候，你还在这里面这样过下去，最后成为那个我们说的行尸走肉、每天麻木的人哈。时间会过去，过去的时间不是简简单单就过去了，它会在你身体里面去养成一套我们叫生存的逻辑，会养成一套生存的行为习惯。所以当你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人变得固执、难以沟通、无法理喻，甚至情绪化。我希望你们不要成为这样的人，好吧？所以我讲的这些虽然是一些道理，但是我相信是真正帮你们去解决根的问题啊。今天在情绪上面，从我们的生物原则、源头、起因、机制、成果跟大家做了一一呈现，这只是想告诉你们，其实你们面临的问题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复杂。你们可以学会去锻炼，提高自己的能力来解决。归结到一底哈，就像很多同学喜欢总结嘛，老子就是没钱，我就是长得不帅，其实那都不是重要的。我说重要的是因为你无能，好吧？让自己生活过得更好，去改变自己。我们说的目的、定位、逻辑、信息、方法，以及我们的沟通，欢迎报名我的立体思维法。我们报名热线23575215134和8001362299哈，两个 QQ 号，也欢迎大家去关注我们的微信号、微信个人号，跟大家进行答疑互动。I-think 2014 think 英文单词思考的意思 think 2014。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凡事都有解"五个中文字就能一键关注。凡事是事情的事啊，凡事都有解啊。在电脑面前的同学，欢迎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中间的二维码。我们的推广分销 QQ 群31972549，欢迎大家去加入，跟我们一起去推广课程，跟我们一起去成长，跟我们一起去赢取你的人生哈。这个人生还包括我可以给到你丰厚奖金回报的人生哈。我们现在奖金比很多人的工资都要高很多，甚至高很多倍了哈。欢迎大家去报名啊，31972549，我们的 QQ 群。好吧，说了这么多啊，听得进你就听，听不进我也没办法啊。事实就是这么回事实，你们要能拿出另外反驳的东西来啊，我恭喜你们，你们就可以成功，好吧？反正我说的不是什么大道理，也不是我们独家之言，是我们所看到的整个事情的过程。这里是凡事都有解，我是医师啊，谢谢大家对我们的关注。下周哈，我们周三、周五、周日哈是我们的公开课，晚上8点在这样的频道继续等待你，跟你们呈现更多的精彩内容。好，谢谢大家，祝大家周末晚安，下周我们再见。